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决
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由我肖佳丽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也邀请听众朋友们听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收音机旁边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在网上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节目来收听。那朋友们，不知道您收听这个《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有多长时间了？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什么感想？对于主持人跟您所谈到的这些个关于婚姻中的一些理念，或者是怎么样维系我们的婚姻生活，让我们的婚姻生活更愉快更幸福，里面的这些内容您有什么同感吗？又或者是您有美好的经验，也都可以写信告诉我，我很愿意跟您借着书信的往来有更深入的沟通。也有很多朋友呢写信给我，告诉我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真的很辛苦，也有人说我又要上班，我又要带孩子，还要做饭，我觉得做女人很惨，我都不知道孩子长大之后我还能够剩下一些什么。那通过和许许多多的妇女的沟通，我就发现声称自己苦于低落的自尊，或者是低落的自我形象，或者是缺乏自信等等的问题，常常呢是在很多已婚的姐妹们的心里面呢有这些问题在打转的。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既然他有这个婚姻制度，他也告诉我们要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呢，我们可以靠着他得力量。同时呢，婚姻也是我们妇女的一个学习的场所，在里面我们可以学会到怎么样依靠上帝，也可以学会到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身边的另一半。朋友们，不知道您能不能够知道，其实现在我们的上帝呢，他已经开始在你和你配偶的生命中工作了。也许有朋友说，我可不知道，一点都没有察觉，也没有看到我和丈夫或者是我和妻子的关系有什么改善。但是呢，在今天呢，我要告诉你，上帝他借着一个应许告诉我们，他愿意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动工。那这个应许呢，是上帝说他要成全我们。我上次呢也跟大家呢说过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的。这个经文说到，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我们说成全是一个应许， 保罗要向他的这些个读者，还有今天的你和我再一次保证，不论沿途会发生什么事，上帝的工作都不会停止，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呢，会一直的持续直到完成。那其实上帝他愿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全我们的生命，成全我们的婚姻，这是一件很棒的事，对不对？其实上帝啊，他也在正信实的在做这个工作，但是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对于我们也有一些要求啊。这一部分要求其实并不难做到的。第一个要求呢，就是说到要受到鼓励。那因为上帝成全的大能，这个应许，我们应该有一些感受，这个感受就是受到鼓励。要注意到，上帝在你或者是你的婚姻伴侣身上的工作呢，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两个人，你和他都是进行中的作品。因为是没有完成的计划，所以呢，你还有许多特定的需要。那什么是你特定的需要呢？你可以用心把这些需要呢列出来，然后为这些需要要祷告，在实际层面上要受到鼓励。那上帝正在你和他的生命中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要成全你们的婚姻。所以啊，做夫妻的千万不要太早的就审判对方，给对方定罪。那我知道在婚姻生活里面有很多烦厌不耐烦的时候，我们往往非常人性化的呢就定了对方的罪，是不是？常常听到妻子骂丈夫说，你看你就是死性不改，我看你啊这辈子也不会改了。也有的丈夫呢骂妻子说，我已经放弃了，我想这辈子你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语气跟我说话了。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否定，都是在好像审判对方。如果我们常常想到上帝在我们的婚姻中工作，上帝愿意成全我们的婚姻，他也期望我们的婚姻生活越来越好，而你和他，你们这对伴侣都是在进行中的作品。因此呢，不论有任何障碍、失败，或者是过程中急速的冲撞，其实上帝他都会去完成和成全他那个已经开始的工作。那这一个鼓励要常常记在心里，也因着这个鼓励，我们会更仰望上帝。因着仰望上帝，我们的品性呢都会有所改变的。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婚姻能够进步的一个过程。另外呢，上帝也期望我们要成长。当你参与在上帝的大能的应许，这个成全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成长。不论是你另一半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如何，我们都要先学习认罪，承认自己的罪，也就是说要省察自己。不光是把眼目盯在对方的身上，他有什么不对，他有什么不对。如果我们想上帝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还有呢，也要顺服上帝的话。翻开圣经，看一看，也思考一下，上帝要求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怎么样对待别人。还有呢，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上帝有很多话语是对我们有约束性的，这些我们也要去遵守。还有呢，就是要计划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永远的停留在这个老我的阶段，要慢慢的修正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语气、自己的行为，这个是一个长进的过程。还有呢，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在这场基督徒的赛程中奔跑，以致得胜。很多人呢，觉得社会上的婚姻都是合则来，不合则去，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既然是有上帝的 应许在我们身上，也有盼望，那么我们就不能够随波逐流，轻易的说离婚分手，因为啊，我们要在这场基督徒的赛程中呢，要奔跑并且要得胜，荣耀上帝的名。还有一点呢，我们就是也需要的，那就是要取得其他基督徒的协助。一个人在场上打球不容易赢，但是一队人在场上打球呢，因为合作，因为彼此的分担，因为彼此的配合，制造机会，就比较容易赢，是不是？所以呢，有些人，例如我呢，单打独斗的球类呢，或者是赛跑呢，我真的是比较害怕的，觉得自己应付不来。但是呢，我从小呢，我有参加过篮球队，我是打篮球的，我觉得五个人一起上场呢，就让我特别的啊，心里面安定，觉得有伙伴跟我一起传球，跟我一起配合，我就觉得呢，这场比赛呢，我就特别的敢打，而且尽力。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婚姻生活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也会跟伴侣有很多的冲突。我们除了要倚靠上帝之外，也需要同伴的彼此协助陪伴。另外呢，我们就是说，希望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有一些更新的现象的话呢，夫妻两个人应该花一些时间到教会去，过一种教会生活。这也跟刚刚所提到的呢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可以有这个协助。另外呢，就是夫妻两个人也应该定期的评估成长，不论是自己的成长，对方的成长，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沟通。如果评估了自己的成长，我们也要告诉对方，哎，你觉不觉得在这方面我有改进呢？又或者是啊，对方最开心的就是你看到他的成长，你看到他的改变，告诉他，我觉得最近你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了，而这个不一样呢，不是负面的，是非常正面的，是一种成长。那这种定期的评估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婚姻生活像一潭死水呢？很多时候呢，就是没有做这一部分，对不对？那我们说，也要呢，对上帝的应许，这个成全的应许呢，要有信心。那这个信心呢，是建立在这个上帝的应许上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夫妻两个人的生命中，有时候呢，我们会转向其他人。做夫妻的常常呢，会向自己的娘家、自己的原生家庭找帮助，是不是？希望有人来帮忙，从他们身上得到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啊，能够和解啊，能够和好啊。但是，不要忘了，在生命中的每件事，我们都应当对上帝有最大的信心。那这样的信心是不能够被超越的。我们能将生命和永恒的命运完全的交托在那位全能者的手中，没有任何事情对他而言是偶然发生的。那想想看，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他保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婚姻中，他愿意并且已经展开了一个新的工作。那当然，我说的这些啊，圣经的话语，得到鼓励，要有信心，好像基督徒的朋友很容易明白，对不对？但是那些个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会觉得我不能够领受这些个福分，因为我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怎么知道他能够帮助我的婚姻呢？当然，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的确会觉得这个神离自己好远，但是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愿意爱我们的，也是眷顾我们的。那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其实他也拯救了你，但是你还没有知道。那这位主他今天仍然活着，他仍然为我们祷告，也愿意成全我们的生命。 那为了这一点，你是不是也应该感恩呢？
是就消失无踪，好像云雾也如流水，没有人掌握它。生命何其宝贵，得有生或是沉沦，在于今生正确选择，你是否有把握？来，快信耶稣，他能除去你罪，赐你有新生命。念知失去永恒，生命不计长短，来世生命的泪容，心靠救主便可得救，人生就有意义。
那朋友们，今天呢，我跟您一块儿来温习出埃及记第35章第30节到36章的第1节。那这些经文说，当时呢，摩西他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说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上帝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 铜制造各物，又能可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35节说，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然后36章的第一节说，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那从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上帝呢，在这个圣所建好之后呢，他又再一次重述他的命令。那我们看到前面出埃及记第32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拜这个金牛犊，他们犯了罪。而到35章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经文呢，好像是重述25章到31章的这个内容，就好像把当时上帝吩咐他们的要做的事情的内容呢，又重复了一次。所以呢，有人以为圣经编写错了，其实如果是仔细的对比，还可以发现许多处的不一样。那重复的这个用意呢，是在强调上帝的信实。虽然百姓都经历了金牛犊的事件，但是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他要重新的写着十条诫命的石板，把他吩咐摩西的事情呢，他又再重说了一次。那我们看到呢，以色列的百姓在金牛犊的事件上，他们是做了神原本就告诉他们不可以做的事情。如果不是他们的领袖摩西在上帝的面前为他的百姓代求，其实上帝可能会离开这些百姓的。但是这件事之后呢，百姓有悔改，他们真心乐意地献上建造会幕所需要的各样的礼物，甚至到匠人们不得不阻止其余的会众继续带来礼物。那这就是这些个百姓们对上帝的赦罪之爱的一种回应。当上帝原谅了他们，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心里面满是感谢，又拿来了很多的礼物，要为上帝制造圣殿。那摩西在重述建造会幕材料之前，一开始呢，他是先提到了安息日的规定。其实摩西这样子再一次重述安息日的规定，也是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即使在建造会幕的忙碌的时期，一样不可以忘记安息日的重要性。那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生活也非常的忙碌，是不是？不停的工作，为了家人，为了照顾他们，也是忙个不休。甚至很多人呢，连睡眠的时间呢都很少，常常也忘了，在七日中有一天呢，是上帝要我们守的安息日。所以，无论你的工作有多忙碌，无论你多么抽不出时间来，但是不要忘了，安息日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得福的日子，让我们在那一天有充分的休息，让我们在那一天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其实呢，在出埃及记的第39章里面呢，总共重复了好几次，是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安息天，我们去教堂，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守上帝的诫命，这些 其实都是切切实实照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所吩咐的去做的。那我们这样做，上帝他也是非常喜悦高兴的，因为从这一点上面，他就看出我们是他的子民。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啊，他掌管万有，包括了我们的未来。当然在这个未来里面呢，一定也包括了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生活所走过的路程。那不论是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要走的路径，上帝其实他都在保守我们。所以朋友们，我们可以毫无怀疑的，也不必恐惧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或者是任何人能够阻拦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美好的工作。尤其是啊，我刚刚在节目开头的时候提到的那些姐妹们，关于低落的自尊、低落的自我形象和缺乏自信等等的问题。当我们在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要记着，要马上就记起来，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既已经开始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就必会在我们身上成全完成这工作。既然这是他的应许，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完全握住这个应许，享受这个应许给我们的福分。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圣经中的妇女与我》。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有的让我们惧怕。看一看这本书，是一种知识的增长，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我愿意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好了，再见。